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二章第八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天使报佳音，报告我们的救主降生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好，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是这一段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第六十八首。我们的主题是没有基督就没有指望，没有基督就没有指望。神是如此的顾念我们在世上的罪人，他就那样的眷顾我们。现在我们人算什么，他竟将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马上就是圣诞节，你再次的恭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是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在世上的罪人有这样的指望。我们知道圣诞节是这个日子是后人所设定的，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诞生的日子，这有神特别美好的旨意。因为神知道人的心，人都是那样的无知，那样的愚昧，是那样的迷信，人们那样的谨守日子，谨守各样的节期月份年份，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其中的背后的本质。就像我们看摩西在旷野所造的铜蛇， 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抱怨神，那样的埋怨神，所以神就差火蛇进到他们当中，蛇咬伤了很多人，也死了很多人。神就吩咐摩西制造一个火蛇，让它挂起来，挂在杆子上，让那些被蛇咬的人去一望，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却向铜蛇烧香敬拜，他们是那样的迷信。所以我们也看到后来西西家王把铜蛇打碎，打成铜块。所以真的我们人都是那样的迷信，一个没有被改变的心，我们所看重的都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所以又让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可能也带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像十字架像类似的这种装饰品戴在脖子上，他们认为这就是能够代表什么，他们就感觉到心安理得。所以我们人都是喜欢看重这些外在的，看重甚至这些外在的恩赐，却没有真正拥有那赐各样恩惠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刚才我们说是没有基督就没有指望。所以即便是一个人他拥有了很多各样的恩惠甚至各样的恩赐，但是他心里可能却没有基督。圣经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最显著的就是那卖耶稣的犹大。我们知道他也曾经有各样的恩赐，他也甚至被差遣出去传福音，可能甚至也能够医治疾病赶鬼。因为经文里面也曾经记载了，当到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后来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他们回来了，他们是那么高兴，是因为鬼都服了他们。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说你们不要因为鬼被赐福了高兴，而是要为你们的名字记载在天上而高兴。所以这里面也是那样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真的我们的名字，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是记载在天上的，那么我们必须要拥有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的名字是在天上，是在神的生命册里面，是我们真的信靠了这位救主，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他的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活过的灵来见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名字是在天上，是在神的生命册里面。这是神自己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他们心里面所做的见证，是神给你的见证，没有人能够给你这样的担保，是神自己，是我们真的因着他的恩典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成就的。所以接着今天这样的主题，神的话语让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是救恩，什么是得救。可能我们常常可能认为救恩是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救恩不是什么东西，不是说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就认为自己得救了，是真的我们 因着神自己的恩典，他的恩典领到我们，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真的拥有了他。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救恩，他本身是神的救恩，所以是我们真心的接待了主耶稣基督，接到我的心里，把他接到我心里，他是我心中的宝座上的这位王，这位主，他来掌管我的一切。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神知道，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因为他是察看人心的神。如果我们真的是真心的来仰望信靠他，是真正的来信靠这位救主，那么他会欣然的把他自己交托给你，他愿意的来到你的里面，来住在你里面，会住在你的心里面。那么主耶稣基督就会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的盼望，就像保罗说，他会在你里面成为你荣耀的盼望，是他本身成为你荣耀的盼望。不仅仅是圣经上的这些话语给我们带来的安慰，而是他本身成为我们的安慰。就像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那第十四节，他本身要成为我们的和睦，成为我们的和平，成为我们的平安，是他本身，不是任何外在的，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恩惠或者是怎样的恩赐，是耶稣基督本身，是他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仰望信靠他的那一刻，他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他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沉浸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盼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基督，那么我们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不管我们拥有了什么，如果没有基督，那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不管我们会说我们拥有了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他不需要你去见证自己是怎样的，因为他是那察看人心肺腑心肠的神。所以往往的很多那些所谓任性的，他们承认自己信仰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却没有基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降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盼望，给整个世界都带来这样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福音不仅仅是给这些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是给万民的。就像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们，吩咐他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传给凡受造的，让他们真的能够相信接受福音，那样吧，福音就是属于你的，神的应许，那福音上的应许都是属你的，是给你的。但是如果你拒绝福音，那么福音就不是给你的。不仅是这样，而且福音对你来讲就成了定罪的事情。所以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万邦人，相信的就得救了。福音的应许就是给他的，就是属于他的。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他降生给了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是真正的盼望，就是天使所报的那佳音，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是因着他的降生，整个我们世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求神特别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恳求圣灵来教导我们，在我们中间工作。因为即便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样的美好的救恩，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大能，那么这一切仍然跟我们无关。因为靠到人根本不可能。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第二段前面第一节，我们都是死在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当中，我们灵魂是死的，我们靠着自己是不可能体会那属灵的事情，唯有圣灵教导我们与关神的事。所以我们要恳求圣灵特别的今天来在我们中间来工作，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状况，使我们真正的知罪悔改，来信靠这位救主。刚才所唱的赞美诗，不知如何让圣灵使我们真正的知罪悔改，所以让我们能够去单单的来仰望这位 救主耶稣基督，并拿定十字架，因为我们唯有他，靠到他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借着他所流出的宝血，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才能够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以与神亲近。所以求主今天上午特别的来带领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再读这几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罪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好，我们的主题就是没有基督就没有指望。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书信，是这些给这些已经蒙神恩典所拯救的神的子民，是给他们的这个信，这封信。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在提醒他们，让他们要纪念，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人，说你们从前是按照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而这个名字是那些凭着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这里面与基督无关，其实是说你们是没有基督，你们没有基督，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而刚才我们在读这一章的第一节就开头的时候，保罗对他们说，对以弗所的信徒甚至这样说，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在得救之前的样子是什么，说你们的虽然肉体是活着的，但是你们的灵魂是死的，在神的眼中就是那一堆枯干的骸骨，是因着你们自己的罪恶和过犯，自己的不义，你们的灵魂是跟神完全的隔绝，没有神，没有指望，你们所拜的都是假神，是各种各样的偶像，是神所最憎恶的。你们可能会否认，说自己没有那样的十恶不赦，我没有杀过人，我不是杀人放火的，不是奸淫偷盗的那样的人，我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一生都是那样的循规蹈矩，群居与人的和睦为善。但是保罗说，虽然可能你们没有行这些明显的恶行，可能甚至你在人的面前可能超过很多人，是人上人，但是后面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说你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都是那样的放纵肉体的私欲，是随从自己的心里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这是保罗让我们回想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是这些得救的人他们过去在得救之前他们的行事为人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其实不需要犯下什么样的大恶，那些明显的恶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见证我们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我们都是那样的悖逆神，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去行， 对于我们得救人，我们不仅是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而且我们也体会到我们的确确确是这样的，而且深深的知道感受到自己就是这样的败坏，内心是那样的诡诈，所以我们会真的体会到神拯救我这样的罪人，那是奇迹当中的奇迹，所以我深深的会感受到那种神的恩典，会那样的向神感恩，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可能有的人会认为神拯救他，神会来拯救他，是因为神看到他的一些变化，神看到他的一些转变，他的改变，他的一些美善的行为，神将来能够来利用他。其实他这样的认为是跟保罗所传的福音神的教导是完全的相悖的，是相反的。让我们看看保罗是怎样来说他自己。我们看两节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论到他自己说，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那样的蒙神的使用，他知道他曾经是怎样的，是那样的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是他之前是那样的不信不明白所做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格外的丰盛，所以他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有那样的信心和爱心，那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的。所以一个人他身上有任何的美善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给他的，不是因为他自己他的良心发现了自己的改变。所以神拯救我们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我们做了什么，因为我们的改变是因着神丰盛的恩典。所以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说我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是因着神的恩他才成了这样的那样的来信靠神，来为神所使用。所以一个人的救恩必须完全是神自己大能的作为，从始到终都是神的作为，那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灵魂的状况，我们灵魂的光景是这样的吗？就像刚才保罗在讲以弗所这些信徒，让他们应当纪念他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在他们得救之前他们从前是什么样的光景。那么我们是不是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这样的，还是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糟糕？其实往往的我们可能真的没有认识到自己有那样的糟糕，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我们一直在进步，所以我们就不那么着急。所以我们甚至还觉得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恩惠，给我们这一路来。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传统的教会那些人他们所做的见证，往往都是神怎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让他某一天某某日子事情很顺利，让他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他认为神特别的眷顾他。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惠，但是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蒙神所救赎的蒙神拯救的人，这些有圣灵的人，因为每一个得救的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他就将他的灵赐给他，圣灵就住在他的心里面，所以有圣灵的人他应该慢慢的会结出那属灵的果子，会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就像我们星期五所听到的 神的话语，圣灵所结出的果子。那第一个果子就是爱，爱的果子。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蒙神救赎的人，他必定会去爱那拯救他的主，会爱他的神，会去爱那些世上的灵魂，他会想办法去关心他们灵魂的需要。因为你知道你所经历到的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神丰盛的恩典在你身上，你是有那真正指望的，你知道这是神格外开怜悯你，所以你会有那样的对那拯救你的主的爱。这是第一个果子，他会真的有那样的爱在他心里面，因为这是神给他的爱，神将那爱浇灌在他的身上。其次就是喜乐，就是你能够靠着主常常的喜乐，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靠主能够常常喜乐，不管是在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即便是患难困苦病痛当中，你也能够有那种的喜乐。这种喜乐不是说你那种非要有哈哈大笑，而是在你心里面的神给你那种的安稳，那种的平静。即便是可能你觉得很艰难的时候，那么你的内心里面也会有那种的盼望，因为你的神在你里面，在你心里面。所以这是第二个果子，会有那种喜乐。其次就是和平，就是平安，你内心里面会有那种的平安。这是神所赐的，不仅仅是他赐给了一个东西，而是他自己。像刚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说，他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是他本身，因为他在你里面，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他给你的平安，他本身就是你的平安，所以他会，你会体会到那种平安，你会体会到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会有那种平安。而且你有这样的平安，你也会寻求跟别人的那种的和睦相处，你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点点小事就跟别人争竞，你会寻求跟别人的这种和平。然后就是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最后是节制。他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靠到神的恩典，他会有节制，不仅仅是说在饮食上的节制，当然可能最疼的我们会看到在饮食上的节制，但是这是包括方方面面的各个方面上的节制。所以这些都是圣灵在他身上所结出的果子。一个真正有圣灵的人，他靠着神的恩典，他会慢慢的去结出这些果子来，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其实往往的我们很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那样的苦，那样的困苦，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是那种的焦虑，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神的恩典上去长进，没有靠到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然后去胜过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困难。所以一个有圣灵的人，被圣灵所充满的，就是完全顺从圣灵的，顺从神的人，从他身上他所彰显的出来的是多么的美好，那些美好的品性，那么他才会更加的像那拯救他的主，会像他的夫子。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一些感觉，而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衡量我们自己。那么这里面是保罗让我们来去审视我们自己那真实的光景，我们属灵的灵魂的真实的光景。他叫我们，这里面叫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这些已经得救属神的儿女，让他们应当纪念，让他们去思考，去回想他们曾经的样子，这样呢他们才能够深深的在心里面来向神感恩和赞美神。他说你们从前在你们蒙恩之前，在你们蒙恩得救之前，你们是外邦人，是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么这个名字是那些受过割礼的犹太人所起的这个名字。我们知道犹太人把外邦人当作狗，当作是不洁净的，是被神所弃绝的，这是他们自己所认为的。这是犹太人，他们是那样的骄傲，认为他们
只有他们是神的子民。的确在那个时候，神没有把他的律例典章赐给以色列人以外的这些民族，他只是把他的典章律例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整个外邦人都活在这种的黑暗当中，他们没有神在他们中间那样的像在犹太人当中那种工作。所以而且犹太人他自称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神怎样的呼召亚伯拉罕，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有那样的盼望，他们也有身上有约的记号，就是从亚伯拉罕所传下来的割礼。所以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就要行割礼，表明他们是约的子民。但是这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他们所受的只不过是在肉身上的，在肉身上是凭着人手所做的，这只是人所做的这种的割礼。那么这样的割礼并不算什么，算不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的28节，罗马书第二章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29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里面不在乎仪文，是原文讲的是不在乎字句，因为这原文讲的是字句的意思，不在乎这些字面上的外在的东西，是在乎灵，是里面的。所以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不是因为这些人靠着人手在肉身上所做的这样的记号，这些算不得什么。我们再看另外的，再看两节经文，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9节，这里面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也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么这面第11节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1节，这能说的说，你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已经蒙恩得救了，你们这些人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你们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这里原文讲的是说，乃是借着基督的割礼使你们脱去了这肉体的罪的身体。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宝血来除去了你身上的一切的罪，打破了你身上罪的权势，罪就不能再在你身上做主了。他将我们在他里面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顺服他，顺服基督，才能真正的跟随他。所以每一个在他里面的蒙恩得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他里面，我们所受的不是人手所的割礼，而是基督耶稣他的割礼，是他借着他自己的大能使我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这一切的污秽，是我们受到这样的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他除去了我们身上的罪，将我们身上罪的权势完全的打垮了，这是我们所经历到的。所以这样的罪就不能再在我们身上做主了。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不是人的作为，他不是靠着人的这种感觉，不是人的认同，不是说你认同圣经上所写的每一句话，你认可了，那没有用。即便是你一个人按照圣经上这些所教导的，你一板一眼的去做，去照着去做，那也没有用。你的决心，你的决定，这些东西不可能拯救你， 那必须是神自己的大能的作为，他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所以最重要的，刚才我们所说的，有没有受到耶稣基督的割礼，就是他有没有来除掉你肉体的罪的身体，有没有除掉你的罪，打破你身上罪的权势，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有没有将你身上的骄傲、你的自义、你的自我完全的打垮，让你完全的谦卑下来，降卑在他的面前，服在他的脚前。所以这是他的大能，他有没有让你看到自己在他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是那样的毫无良善，是完全堕落的一个罪人。就像刚才保罗所说的，在你们没有得救之前，对这些不所的教会的人，这些说你们曾经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在属灵上是完全的跟神隔绝的。所以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犹太人他们所受的这种割礼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那只是肉体上的，只是人蛇所做的，那不算什么。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把这些外在的东西抓得紧紧的，他们认为他们有亚伯拉罕做他们 的祖宗，他们也行过割礼，所以他们自以为就一定是神的子民了。但是我们看看保罗说，那只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没有用，他们完全忘记了割礼的意义。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所说的，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说，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是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在前，受割礼是在后，而这个记号是来印证，来见证他是因信称义了，神称他为义，他是属神的百姓了。这只是他的一个记号，来见证他已经因信称义了，神称他为义。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只是抓住这些外在的，认为他们只要受了割礼了，那么就是神的子民。正如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教会里面，许多人，许多那些任性的基督徒，他们所仰仗的就是因为他们受洗了，他们认为受洗了他们就是基督徒了，就能够确保他们将来会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这跟神的教导完全相反，完全是受到了那些假教师的误会。他们并没有真的明白洗礼的意义，洗礼所表明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两节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看看洗礼的意义是什么。说，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里面是在表明我们这取死有罪的身体被埋葬了，是我们像罪死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是基督使我们脱离了罪，除去了我们肉体的罪的身体，让我们从水里上来，就表明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是向主而活，我们是为主而活。所以洗礼我们身体，我们被浸到水里面，表明我们这取死的有罪的身体被埋葬了，我们是向罪死了。就是说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使我们脱离了罪，罪不能再在我们身上做主了，他除掉我们身上这肉体的各样的罪的私欲。所以我们从水里起来，我们就表明我们真的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是来向神向主而活。所以洗礼是来见证我们此前已经因信称义了。为什么说洗礼是给那些已经得救的人所遵守的，是来见证他们真的已经因信称义。就像割礼，亚伯拉罕已经被神称义了，割礼只是来见证他们因信称义的见证。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只是抓住这些外在的，
人者所做的东西，我们却忽略了它背后的真正的意义。人必须是先因信称义，当然这里面不是说因为我认为自己信了，我有信心了。以弗所书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信心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赐给你，有没有赐给你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得到神所赐的这个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外在的东西并不是关键。所以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完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说说不是割礼全无功效，这些外在的东西，人所所行的割礼不可能让一个人得救，让一个人称义。他们行割礼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肯定有一套的仪式，可能也是奉神的名去做的，但是这仍然不可能叫一个人称义，叫一个人得救。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割礼的意义，同样也是洗礼也是一样的，可能牧师也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一个人受洗，但是这也同样不可能叫一个人得救。一个人称因信称义，那必须是神的大能临到他的身上，神赐给他恩典，神使他真正的知罪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是完全是神的作为，圣灵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因为救恩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所以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会听从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去受洗，他是因着信，他因着他的信会从中得到益处。所以这些外在的不可能有真正的功效，保罗说受割礼和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所以许多那些，我们看看现在很多教会里面那些受洗的人，可能都归到了魔鬼的那里去了，没有真正的归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他们口上说信主了，但是他们却不爱主，他们不爱神，他们不爱神的教会，不爱神的子民，所以这样的信心是没有任何功效的，这样的信心是假的，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因为那真正有功效是那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是真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信心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因为我们都因信我们领受了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接触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那真心神所赐给他的那种信心，他会爱他的主，爱他的神，他会爱神的教诲，他会爱神的儿女，否则的话他所说的信心那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假的。所以他虽说自己说是信主，但是他所爱的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所爱的只是他们的财宝。所以当到神如果真的给他们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他们会去口上说爱神，去赞美神，当到神让他们受到一些亏损，当他们受到损失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埋怨神，当到神让他们有那样顺利的时候，他们会赞美神，但是一旦他们遇到困难，碰到逆境的时候，他们就抱怨，就像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那样。这就是人的心，一个没有被神所改变的，没有有那新的心新的灵的这样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说我们真的信了，我们得救了，我们要远远的强过这些，因为我们是受了耶稣基督的割礼，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除掉了我们身上的罪，一切的罪，打破了我们身上罪的权势，罪不能再在我们身上做主了，他除掉了我们身上肉体的污秽情欲。所以我们是属于神圣洁的儿女，是我们真心的爱主，来侍奉他，来顺从他，基督就成为你的指望。我们所喜爱的是真正的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你会喜爱圣洁。但是没有得救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基督的人，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他们所指望的都是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所以我们看保罗继续的让以弗所的这些信徒，让他们纪念，让他们纪念他们从前，回想他们以前的样子。那个时候说你们与基督无关，这里面讲的是那个十二节里面与基督无关，原文是说你们没有基督，在以色列国民的外面以外，这里所表明的就是说神的国民，你们是不属神的，不是神的子民，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的，就是说神的所有的应许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给他的子民，给他的百姓的，并且在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我们看看这里面保罗所提出的第一个，基督是在第一位的，没有基督，没有基督就什么都没有。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去赚取，即便是一个人真的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赚取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那也无济于事。你没有基督，你这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你是这个世界上的王，那也没有用。就像魔鬼，魔鬼他是在虚空世界 的王，他掌管这个虚空的世界，在这虚空世界做王，但他没有基督，基督与他无份，那他就是什么都没有，他所面对的就是将来的火湖。所以没有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没有指望的，所以没有基督神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恐怖。你想一想，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烈火，神是像那些恶人天天发怒的神，所以没有基督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恶人，我们都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所说的说，我们没有基督的人，我们 落在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真是可怕的。所以那些没有基督而死的人，那么神的愤怒是时时刻刻的倾倒在他的身上，他在那黑暗里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种咬牙切齿，在那里面从事不死的活，是不灭的。所以那是没有基督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死后的结局。而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没有基督的人他们活在世界上也是没有指望的。十二节里面说，第一个他们没有基督，而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你想一想，没有基督的人，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即便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赚取了很多，那么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没有基督的人他活在世界上是没有指望的。我们真的希望这一句话能够震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真的来唤醒我们。你想想，没有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没有指望。可能虽然我们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认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追求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认为我们还挺有指望的，我们都有认为我们很有盼望。所以你想想，这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绝对不会错的。神说没有基督人他活在世界上都是没有指望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得救了，我们真的经历了神那样的拯救，将我们从这样的罪恶当中，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有这样的指望，让我们有不仅是在今生有指望，而且在将来神必定会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我们在今生我们得救的那天起，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就住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同在。神实施的给我们那种的安慰，让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神对你的保守。所以如果你得救了，你不可能只是为了你自己而活，神拯救你的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他是来预备你来行善。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 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神拯救我们是让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他预备我们，我们能够行善是他预备了我们，
他给我们恩典，所以是预备我们行善，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他做光做盐。所以你今真的得救了，彼得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圣洁的上面，我们要有圣洁的生命来彰显出来，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特别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靠到我们自己的血气是不可能的。我们征战，我们不是跟属血肉的去征战，而是与那些属灵气的。我们的仇敌是那魔鬼和魔鬼的那些他的那些随从，是跟属灵的征战。所以要神来预备我们，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那属灵的生命，那圣洁的生命来彰显出来，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我们自己所爱的人。
你想想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基督，那即便是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取得让人羡慕的成就，
他能够出人头地，他甚至能够拿几个博士能够成为科学家，能够在人看来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但是神告诉我们，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指望的。如果他们没有基督，他们没有来从神的话当中去认识这位救主，我们人罪人的救主的话，
他们即便是在世界上取得了任何的成就，那对他来，对他们来说甚至成为他们的阻碍。
我们人都是那样的骄傲，我们越是觉得自己有成就的时候，人其实更加的骄傲，更加不可能谦卑，除非神在他身上使他们真的谦卑下来。
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就没有指望，
即便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一切都是那么安好。在四天的青春饭店里面讲的那些恶人，那些他们没有神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确实财富增加，他们力量力气也壮实，身体可能很强壮，每天可能都那样的安逸，那样的吃喝快乐。但是当到先知进到神的圣所去思念他们的结局的时候，他们知道神将他们安置在华地，他们的结局是那样的可悲。所以神的这里面，神的真理再次的来教导我们，也震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围绕那些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爱的这些人，他们活在那种的光景当中，我们要求神在他们身上，我们要为他们的灵魂守望，为他们更加的恳切的祷告，祈求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来带领他们。所以求神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火热起来，来围着我们主的事业，神的福音的事工，围着我们所爱的灵魂，围着神放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同心协力的来求神。因为一个人真的能够回转，那必须是神的大能，人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必须是神的大能叫他们回转，让他们真正的回转。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更加的求圣灵让这一句话，神的真理深深的印在你的心里面，让你能够深深的被震动，让你不会再那样的不紧不慢的，不敢再继续的单言下去。因为你想想，没有基督的话，我们即便是能够继续的去到神的殿中，我们继续的能够认为自己能够坚持每天去读经，能够去听那些讲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懂得来求他，求告他的名，懂得的知道救恩是出于他的，是他的恩典，是他自己的拯救，所以我们要求他，求他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求他来拯救我的灵魂，求他来拯救赐给我恩典，来信靠他，因为都是出于他的，我们的信心是他所赐的，我们能够悔改，那悔改的心也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求他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使我们真正能够顺服在他的脚下。因为如果没有基督，这里面所说的你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在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 所以让我们不要只是抓住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得到的这些一些外在的一些恩惠，满足于我们能够去坚持读圣经，满足于参加聚会，甚至觉得自己能够去祷告，这些外在的东西不可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因为这些只是管道，这些只是蒙恩的渠道，就像水管一样，如果源头上不给你开水，你这些管子对你来说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直奔到源头，来到耶稣基督脚前，我们要来求他，求告他。所以你必须要来到这活水的源头里面，到基督这里来，你到他那里来，他不会丢弃你，你相信他，他必定会拯救你的灵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原本是没有指望的，我们是远离神的人，是因着耶稣基督，是因着他的宝血，我们成为有指望的。所以这一切是在于他，在于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最后一节第十三节说，这里面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这里面两个关键的点，一个是在耶稣基督里，一个就是要靠着他的血。我们能够跟神亲近，绝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任何的东西，我们必须是在他里面，是靠着他的血。这里面的血意味着死亡，血也意味着生命。所以我们去看旧约里面神的教导，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的教导，神给他们的教导说，你必须要带上牛羊，带着动物来献祭赎罪。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利未记的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我给大家念一下，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当到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了，他们要带的是牛羊，如果贫穷的话，你去带两只鸽子，这些动物带到祭坛前来献祭，来赎罪。但我们知道旧约的这些教导是让犹太人去仰望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神给他们的以赛亚，是他来替他们赎罪，他将他自己献上，他就是那位神所预备的神的羔羊。就像使徒约翰所一直传讲的，让众人去看，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有他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因为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他只能让想起他们的罪来。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必须道成肉身，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他必须要将他的身体灵魂献上，流出他的宝血，他必须要受死。所以让我们想想，即便是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一个他的子民，这个子民他只犯一生只犯了一个罪，一个小小的罪，比如说他只这一生只撒过一次谎，那也需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需要他将他的生命献上，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当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那样的呼喊的时候，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所说的那句话，为什么神离弃他，是因为原因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他必要刑罚罪恶。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从幼年，甚至像诗篇里面大卫所说的，我们就是在母腹里面我们就有了罪，我们的本性就是罪恶的，不仅是我们有这样的罪性，更是我们从幼年到现在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罪数都数不过来，比我们的头发还多。所以我们能够用什么东西能够去除掉罪呢？我们能够靠到自己什么样的行为，靠到什么样的转变能够让神来喜悦我们呢？唯有靠到耶稣基督，是他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是他的血
他为我们受死，所以这里面说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才能够得以与神亲近，是唯独他。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传讲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因为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是他替我们，他替代我们，他处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的刑罚，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替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一切的要求，所以神才能够施恩在我们身上，他的怜悯他的爱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神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他定义的将他的儿子压伤，他将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罪都转移归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是靠着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为我们受死，他必须流出他的宝血，所以让我们去把眼睛看向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看向他的五处的伤，他的两个手钉在十字架上那钉痕。所以耶稣基督在现在他复活了，在天上，他在神的面前，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他怎么代求？他用他的功德，他举起他的双手那钉痕的手，他的那被杀的肋旁，来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是他的功德。所以是因为他在天上他时时刻刻为我们代求，使我们才会有盼望，我们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是完全是在于他。所以让我们看到神向我们所彰显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我们真的唯愿神的爱深深的将我们的骄傲完全的打垮，使我们俯伏在他的脚下，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当我们真的真心的来接受他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给他的时候，他是要我们的全部，他不是接受我们一部分，他必须要我们的全部，他要拥有你的 一切。同样的，你也不可能只拥有他一部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你要么拥有耶稣基督，要么就没有耶稣基督。所以你必须要拥有耶稣基督，你要在他里面，你必须要在他里面，你不是在外面，你必须要在他里面，你是靠到他的血才能得以进到神的面前，才能跟他亲近。所以这是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道路，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他能够赐给你那永生的生命。所以你有了这生命，你才能够真正的跟神相交，你才能够在他的约上有份，你拥有这一切的福分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来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你就拥有了基督，你就拥有了一切，你就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你就是成了至高神的儿女，你就成了天国的后嗣。那么这一切是因相信这位救主，而且这个信心也是神所赐给你的，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不是出于你的这种感觉，不是你自己的认为，也不是你的决心，不是你的好行为，而是在于神自己的恩典，他的主权的恩典在你身上所成就的。因为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活在罪恶当中，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怎么可能都是不明白，不知道怎么是叫得救，直到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就像我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赞美诗，我自我信的是谁，我们一开始那个 每一段开始说不知如何因信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就在你身上成就了，那是奇迹。所以一个人的得救是神最大的奇迹，比神创造天地都要大，因为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是一句话，神说有就有了，但是让我们看到神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献上，
赐给我们罪人，让他替我们受死，让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罪的刑罚，他替我们担当地狱的刑罚。你想一想，神拯救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也是我们所无法测度的，也同时让我们看到那些没有基督的人，他们将来所要面对的、所要经受的那样的刑罚，也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因为没有一个人，那些已经在地狱里面的人，他不会回来告诉你他们有多么的痛苦。但是神的话语是实实在在的，路加福音书第十六章那一段经文已经告诉了我们，那财主死后的结局，就是每一个没有基督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所以让我们懂得靠着神的恩典，圣灵借着我们所听到的他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去认识这位救主，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他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你只要来到他的跟前来信靠他，你求他赐给你恩典，你求圣灵使你知罪，赐给你悔改的心，赐给你信心，使你来信靠这位救主，你相信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必定会赐给你。所以你这样的信靠他，你就交在他的手中，你就必然得救。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你认识到你自己需要他，你恳求他，他必定会赐给你，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任何的努力，而是认识到我们需要这位救主，他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他愿意把他自己交付给你，愿意那样的降卑，他的灵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想想，有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降卑，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为我们上十字架，但是让我们也思考他的灵，圣灵，然后第三位格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愿意住在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徒的心里面。你想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常常的亏欠神，我们还常常的得罪神，但是圣灵却愿意谦卑的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那圣洁的灵，是圣洁的神，他愿意的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一个有圣灵的人，他还活在最终罪里的话，他觉得不可能喜乐，他会令圣灵担忧，圣灵忧伤的话，你不可能那样的喜乐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区分说一个人他有没有是不是属神的儿女，就看他怎样的对待罪。一个有圣灵的人，他活在罪中他会痛苦，他不像以前那样，他觉得罪无所谓，他可能甚至还喜爱在罪里面的那种享受，那这样的人他根本不可能有圣灵，因为圣灵在他里面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忧伤，你不可能还有那种喜乐。但是我们真的，当到我们真的认识他，我们需要救主的时候，我们求告他，求他来拯救我们，他会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我们就能够与神亲近，我们就能够时时的与神相交，能够成为他美好的见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靠着他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有那圣洁的生命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让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也靠着神的恩典，也靠着我们的见证，使他们也能够来归向神，使他们也能够成为有基督的人，成为有真正指望的人。所以求神特别的要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求圣灵真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更加来仰望信靠这位救主。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64首。啊，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